I should like to.
我今天想谈有关家庭面临的挑战。
Challenges facing the family. In recent
times, 近年来，我们的社会弥漫着一股瘟疫。我指的是许多家庭分崩离析的这件事。社会中的混乱及脱序现象四处可见，但我们绝不容许让这些事把我们的家给毁了。世界各地的道德普遍沦丧，使得家庭这个神圣机构面临了新的挑战。大家对此知之甚详，因为我们全部深陷其中。政府在道德议题上越来越无能无力，推动正义生活的主要机构于是落在教会和家庭身上。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关系是世上最古老也是最持久的制度，它历尽各个时代、地理、文化的不同，男人存留于世。由于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的自然状态，约瑟先知教导婚姻是一项天上的制度，是在伊甸园中制定的，并且它必须由永恒圣职的权柄来执行仪式。这是一项道德命令。婚姻是城市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人不应只为了结婚而结婚，要承担起在此神圣关系中的重要责任，需要完善的准备。婚姻也需要信心，要对自己有信心，对配偶有信心，还要对主有信心。婚姻也需要双方完全的承诺。成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结婚。世界各地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结婚。1970年至2001年间，美国的平均结婚率从每年的 76% 降至 45%。 降低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年轻人晚婚、从未结婚的成年人人口增加以及同居人数的增加。在报道的四个南美洲国家中，其结婚率在过去十年里已明显下降。大部分的欧洲国家这几十年来也有相同的现象。不过，研究显示，后期圣徒结婚的意愿比一般大众要来得高些。此外，已婚男人通常比没有结婚的男人活得更久，更健康快乐。幸福的家庭建立在夫妻双方对彼此完全的忠诚。就性的亲密行为而言，主的律法就是婚前禁欲，婚后忠贞，如同家庭致全世界文告中所述。只有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此神圣的生育能力。很不幸的，婚姻已逐渐不为人所重视，同居现在反而在各地广为世人所接受，并视为是婚姻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人们通常把同居当作是试婚，承诺度微乎其微。美国自1960年以来，未婚情侣同居的比例增加了 7.6 倍。2000年时，总数已达380万对。同居的人大多没有结婚就宣告结束，关系相当短暂。 数据显示，同居的情侣比已婚夫妇更容易离异分手。在某些抽样的国家，数据指出，离婚率也逐渐增加。专家估计，美国约有半数的妇女一生中会离婚一次。另一项骇人惊闻的数据则是，未婚生子的情形已增加了158%。此外，令人忧心的是，人们也改变了对婚姻的态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视婚姻为情侣关系，目的在于满足成人情感的需求，而非生儿育女的组织。追求灵魂伴侣的这种心态，可能也会削弱婚姻这个养育子女组织的力量。另一项令人担心的家庭挑战是，人们越来越不重视孩子的价值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孩子有越生越少的趋势。堕胎大概是夫妻不想有孩子的最明显征兆。据估计，全世界怀孕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以堕胎收场。堕胎率最高的是在欧洲，约50%，最低的则在非洲，约15%。完全的互相信任为婚姻带来莫大的滋润，没有像不忠更伤害双方的信任了。通奸是不容辩护的，有些夫妇触犯了这项具毁灭性的行为，他们的婚姻有时仍可补救，家庭亦不必破碎。但要做到这样，需要受创伤的当事人给予毫无保留的爱，以无比的爱来原谅对方，忘怀一切。这也需要犯错的当事人诚心悔改，谦卑寻求宽恕，真正的摒弃罪恶。对我们伴侣的忠贞，不单只是身体上的忠贞，还包括精神上和灵性上的忠贞。婚姻中绝不容许有无伤大雅的调情与引发嫉妒的事端，因此已婚者要避免瓜田李下之嫌，不要与非自己配偶的人有任何令人质疑的接触。贞洁是连接婚姻的强力胶。主说，你要以你的全心爱你的妻子，并固守着她而非别人。男女在结婚典礼上，特别是在圣殿应殿时所做的承诺，是我们所能订立的一个最重要誓约。我们必须一直忠于神圣的誓约。今日家庭面临的挑战不仅种类繁多，也极为艰巨。我们的家庭关系需要制定各种保护，努力遵守圣约是有力的防护。旧约的尼希米在修造一座其中没有破裂之处的城墙来保护耶路撒冷，他的敌对者想害他，于是邀他从城墙上下来。尼希米却留在城上说，我不能下城墙去，焉能停工下去呢？我们无法在家四周堆石砌砖来筑墙，但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在家人四周保护他们。这些防护措施会是一种保护。请容我提出三个保护及巩固我们家庭的方法。第一是家庭祈祷。家庭祈祷与家中的和谐能邀请主的灵来到家中。父母需要教导子女们，他们是神的孩子，要每天向他祈祷。全家一起祈祷，可体会亲情的连接。年幼的孩子听父母及较大的孩子祈祷时，会学会如何祈祷。我还是个小男孩时，祖父的祈祷曾感动我的心，让我难以忘怀。他们全家一大伙人早晚用餐前都会跪下祈祷， 那时候我认为他的祷告实在太长了，他要祈祷的事可多了。他是个农夫及农场主人，那时正值经济大萧条，田地干旱很严重，他养的牲口都快饿死了，家里还有一大口人要养。他的祈祷恳切，信心坚强，让我深信主一定会供应一切，而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个人祈祷及家庭祈祷与个人及家庭的幸福密不可分。第二项防护措施是每周的家人家庭晚会。不管你我正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家人家庭晚会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我和富士德姐妹发现，家人家庭晚会现在对我们而言极易不同于以往和自己儿孙同开的家人家庭晚会。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一起研读经文上。我们在几星期前的家人家庭晚会中阅读我们的教长祝福词，试着去了解我们可能还有什么尚未完成的事，结果我们发现仍然还有其他的事可做。有些家庭已不举行这项重要的聚会了，我们竭尽所能将星期一晚上的时间空出来，不安排其他的活动。家人家庭晚会像胶水一样将家人紧紧连接在一起，课程应具有启发性，让家人参与，气氛轻松愉快，能自由地表达关爱。除了婴儿以外，我们在家人家庭晚会中要试着用一些方法让每个人都参与。年幼的孩子可以唱歌，年纪较大的孩子可以负责准备及教导整个或部分课程，其余家人则可以帮助年纪较小的孩子准备。每个人都应受邀提出他们在研读福音时遇到的问题或针对课程发问。家人家庭晚会也是安排家庭活动的时间，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是什么，那是澄清误会的时候，也是鼓励家人加强才艺、学习新技能的时候。第三个要素，则是家庭与个人经文研读。这需要父母及每个孩子都做些计划，以及有自律的精神。我们必须帮助孩子加强他们的信心和理解力。一位刚在圣殿结婚的年轻女士谈到，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经文研读在她家中的价值。她的母亲以前都会在每天早上5点摇铃，叫家人起床做经文研读。她觉得睡眼惺忪，认为每天做这种事简直是浪费时间。虽是如此，这项例行公事从她孩童时候起就一直持续到她长大成人。当这位年轻妇人回顾从前，才体会到这个家庭经文研读的时间帮助了他与他的兄弟姐妹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并将这习惯带到他们目前自己的家庭中。他在这些研读的日子里，以缓慢但扎实的方式获得了对福音的见证，而积年累月下来，也使他和父母及每一位兄弟姐妹培养了一份特别而永恒的情谊。个人及家庭经文研读是一辈子的事。某些经文用于对孩子可能会有点吃力，因此父母及年纪较大的孩子应该花时间讨论并解释某些较困难的部分。他们应解释经文如何与目前的某些情况有关。家庭要确实养成研读福音的习惯，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功夫，这不会一夕之间就发生。研读的习惯能为家人养成一道防护墙，让家人能互相依赖，团结在一起。最近我和富士德姐妹去看我们的曾孙，那是我第一次把她抱在怀中。我领悟到这个宝贝小女孩需要学习许多事才能有快乐的生活。 对孩子而言，学习最重要事物的最佳场所是在家里，因为家正是爱之所在。父母已受吩咐要教导子女悔改的教义，对活神的儿子基督的信心，以及圣灵的恩赐。我们的孩子若要能面对生命的挑战，就必须拥有对救主的见证，知道他是世界的救赎主。他们需要被教导，有一天他们要为今生的所为对主负责，也需要被教导主为他子女准备的幸福计划。这意味着他们需要知道神爱他们。我们在世界创造以前就与他同住，我们每一个人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赎罪都能回到他身边。此外，要面对生命的挑战，我们的孩子需要接受教育。父母要透过爱与正义来管教，强迫孩子服从是行不通的。正如辛格莱会长所说的，家庭需要纪律，但严格的纪律、残酷的纪律，不但无法纠正行为，反而会引起埋怨和愤恨，对问题一点帮助也没有，只会使问题恶化。孩子做错事时，纠正他们行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坚忍、爱、耐心、仁慈和讲道理来说服。我认为我们的教友有治疗社会日趋式微的家庭生活的特效药，不论是男是女，为人之子女的都要孝敬父母，尊重父母在家中的角色，神圣角色。如此一来，教友之间必会因家中的正义对彼此有更多的尊重与感激。我知道有些单亲父母需要独立抚养小孩，因此我要重申迪克森·约翰长老的忠告。他说，若健全家庭的理想情况不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尽所能提供圣职和组织上的支持，但我们绝不可取代父母所扮演的主要的角色。我也知道有时候妇女需离家工作养家糊口。1995年3月13日的记者会上宣布新的总会会长团时，曾有记者问到母亲出外就业的问题。那时辛格莱会长答道，他们要尽力而为，并要切记，你们今生最大的资产是你们带到世上的孩子，教养并照顾好他们是你们的责任。许多父亲在亲职教养上确实积极参与，然而却越来越多和孩子根本不亲近，或从不出席孩子活动的父亲。父代母职照顾非婚生或同居所生子女的男人，绝大多数无法像已婚男人一样为孩子提供所需的持续不断的照顾与支持。神已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机构制定好了管理的权利，这管理的权利就是圣职，从神所指派的仆人手中，圣职为所有的教友提供从神而来的祝福。家庭教导教师、定额组会长、主教、父亲以及负责神国度管理事务的其他所有正义弟兄，都能透过这项圣职的权柄祝福所有的教友。圣职是正义的全能与影响力。男孩从小到大都被教导要尊重贞洁、诚实勤奋，培养对女性的尊敬，并要保护女性。 甚至也是一种约束力。女孩被教导，她们的许多愿望都能通过圣职的影响力和祝福的全能得以实现。圣职也带来了麦拉基口中所说的那个由以莱加复兴的伟大印证权药。圣职的权药在正义的家庭中运作，使祖先的心转向子孙，子孙的心转向祖先，以免全地因诅咒而被毁灭。这个由以莱加带来的印证全能，最能在家庭关系中显彰、彰显，并在充满关怀的环境及爱的服务中造就出品德与美、品格与美德。我们必须增强对以莱加的使命感，让祖先与子孙的心互相关怀。而这点只有在我们的生活中表露无遗时，圣职的教义才能产生不凡的美好功效。这些教义是把家庭连接在一起的绳索，而圣职促进了他们的发展。我极力敦促父亲、丈夫、妻子和子女要尊敬圣职，并将圣职的祝福视之为神圣。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协助医治那正侵蚀我们社会并已蔓延到我们家中的某些疾病。我希望并祈求父能受到教导，光大他们身为家中教长的圣职召唤，而姐妹们能在他们最重要的角色上及母职获得祝福，这样他们将一起体会我们天父所应许的酬赏。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